在我们今天进入我们的灵修，神比天更大的恩典的这个主题，用以弗所书，我们今天要在第二章的十二节到最后一节，来成为我们灵修的圣经哈。那么在还没有进入这个里面的思考、里面的学习以前，我先告诉你们一个目前处在美国的叫做新闻。一个是已经不是新闻了，就是已经做成了，那就不是新闻了哈。另外一个是还没有即将要发生的是新闻哈。那我要你去思考，今天我们在神的里面，因着耶稣基督蒙了救赎这样子的一种神的恩典，里面有赦免啊，然后里面有接纳。跟我等一下要讲的这个内容有什么不一样？好，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现任，现在美国的现任总统跟他儿子之间。他的儿子有两条罪证，已经他也认罪，然后不但是认罪，而且已经要判刑，已经定好12月几号要判刑。在这个判刑还没有发生以前，他的父亲，我们的现任拜登总统就做了一个特赦。那么这个特赦当然就把他，事实上还没有判刑哈。等一下我再告诉你，在我们过去历史上的特赦是什么意思。就等于说根本就不用再去法庭了，就全部都被赦免了。那么这个赦免里面的内容是从2014年到2024年所有他的罪状、他的罪证都不算。那事实上他要被判刑的这两个并没有涵盖到2014年。可是这个帮总统写这个条文的律师非常非常聪明。从2014年那个时候拜登总统是副总统，到2024年等于说他要下台了啊，所有他儿子有可能被举证被定罪的全部不算。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除了现在他本来应该被判刑的那两条罪，那两条是很重的哈，一算起来不知道被关几年哈。不是只有那个，还有包括之前的，好，那我就不讲内容了。好，有可能会有再被告、再被举证的，全部都，它有一个时间点啊，一个时间点。好，这是一个，已经不是新闻，已经定局了。这个叫做总统的特赦，他还没有下台，通常是在下台的时候做这种特赦啊。第二个，他的这个内阁人员列出了几个名字，已经帮拜登总统定好，你也要对这三个人做特赦。而这三个人到底犯什么罪，完全都还没有任何的这个怎么讲，还没有定局，也没有什么迹象，但是大家都心里面都很清楚，这三个人有做什么事。其中有一个大家搞不懂为什么把他的名字列进去，其中的一个是跟我们的疫情有关系的，国家级的一个科学的代表啊。那这个的话没有有被在追究，但是呢因为他在这个拜登总统的下面呢非常安全，所以现在等于说他有可能会被定罪，所以他的名字列在他们要拜登对他特赦啊。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是在川普还没有上台以前就开始带领一个团队做伪证，证明他跟苏俄有串通，然后因为苏俄的关系呢，所以使他到后来就得以上位。好，那么这样的一个叫做通俄门哈，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从他还没有上位 就开始在策划。之后上位之后，因为这个策划本身要继续的嘛，啊，他们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上面的一个收集哈、啊。上位了，他们已经虽然无可奈何，可他们就在他的四周围安下所有的监听系统，这个算是叛国罪哈、啊。所以到最后他下台之后，真相大明，完全是诬告。那么这个带领这个的还是我们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川普总统的内阁里面的人。好，这个是大家在看着看他会怎么样啊。好，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第三个是一个我们看是叛徒，但是不晓得他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被抓到啊。好，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三个，至少这三，他们说还会有更多人会在拜登总统的这个下台以前特赦的范围里面，就是他的内阁把这些有可能会被抓的这些被抓罪证的人呢，把他放在他的范围里面，叫他做一个特赦啊，等于说有点在告诉我们说，这些人都有罪，但是呢，还没有被证明，也还没有被举证，也还没有被定罪。可是呢，拜登总统有一种大权，就是他可以说不管他们有什么，那么都没有人可以查他，都没有人可以定他的罪，他们也都不用服刑。好，那么这个跟以前过去的总统特赦所不一样，在我们历史中呢，对不起，我讲我们哈，因为我心里面事实上我住在这里哈，那我好不容易了哈，好不容易我把它称作我们哈。我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一种那种流离哈，心里面的流离哈。但是呢，我在地上的国度，我想我应该说我们。那过去是这样子，所谓的赦罪就是你已经有罪证，而且你甚至已经服了刑。他的赦罪包括，当我特赦你的时候，表示说呢，你出来之后就不再有任何的记录，因为你如果有这种记录的话，对你以后的人生是有污点的。好，等于说对已经判刑的人或在服刑的人，把他释放出来，让他还他的一个好像一个清白的人生重新开始一样，这是跟过去让我们觉得有点傻眼的地方哈。好，那么现在我要你等一下，当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第十一节之后，我们要来思考神对我们的赦罪，给我们的救恩，跟这个有一样吗？那如果说不一样的话，像拜登总统这种赦罪，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的被神的赦罪是这样子的赦罪的话，那我们会在什么状态下面跟拜登总统的特赦可能就会不谋而合。好，这是我们今天请我们要多用一点我们的心思来思考一下。换句话说，我们一直在讲保罗这个提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一个，我们的恩典是灵里面永恒的，比天大的恩典，过去的、现在的，如何让我们活过来，然后让我们有一个位置坐在天上，然后让我们现在的日子是可以与神同行，坦然无惧，然后我们是可以行善的，让自己的心里面是心安理得的现在的人生。那这个等一下我们要看的会关系到我们的以后，当然前面也提到那个盼望哈，这个我们的以后的基业，其实基业是现在就开始了，还有我们的盼望，还有我们的那个现在的这个能力哈，这个都是无以伦比的。好，那么等一下我们再进入我们的经节，我们现在先请小梅再次带我们唱两次这首诗歌，灵修诗歌。好，小梅请你。
赞美诗，神无比的恩典。
都是神无比的恩典，唯有心感恩。感恩， 我们同有一段前俗，啊，在基督里相真爱，啊，在基督里相真爱，啊，在圣灵里合为，在圣灵里合而为一。
好，感谢主哈，谢谢哈。好啊，我们一起先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再次到你的面前，我们是带着一个坦然无惧的心到你面前，而且是俯伏敬拜谦卑的心来向你求连续，来向你求你的帮助。我们总是有这样的心，因着你无比的恩典，使我们不得不俯伏我们自己，就像刚才的诗歌，让我们完全的信靠顺服。主，我们所信的，我们所在过的日子，完全就是要高举你自己的尊荣，要见证你自己的荣耀的日子，也因着你的荣耀，你的儿女们同享你儿子的荣耀，何等的恩典！我们一样的恳求，向保罗的祷告，求启示的灵、真理的灵，这个时候进入我们心里面愿意渴慕、饥渴慕义的人的心，让我们打开，被你打开我们的眼睛，照亮我们的内心的幽暗，好让我们可以迈步向前，然后我们勇敢地走完我们的人生。主，我们谢谢你，再次的求你做感动的工作，再次的求你圣灵帮助我们做参透开通的工作，因为我们实在太有限，我们实在是太愚顽，就求你帮助我们用你的话来开通我们的耳朵，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 好，那我们请刘磊帮我们念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请大家打开以弗所书第二章哈。我们上次谈到神为我们个人在生命中的工作，是要塑造我们能够行善。什么叫行善？不是你有多余的给人，你很能够舍己，不是。行善是跟你的神同行，他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好，那我们从第十一节要念完这一章，最后应该是22节。好好，请。
以弗所书二章11到22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自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怨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的，好，谢谢。好，记得哈，请我们大家多一点的思考，到底这样的一个救恩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恩典的大能啊？ 如果恩典不是大能的话，那我们就只是感觉上面，或者是暂时的层面的一种感恩也好，或者是一种对神的感佩也好啊，但是因为它是一个穿透性的，而且是一个翻转性的一个神的义，神的儿子跟神的义，还有他的大能一起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所做的功，而且是善功，而且是绝对性的，是永恒性的。好，那么在这里很清楚的我们看到神做了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他废掉什么，大家可以打开跟我们回应一下好不好，好，因为我要你们思考啊，他废掉什么？
怨仇。
冤仇。
嗯。
我们跟神有什么冤仇？
我们天生的其实在心里是敌对神的。
嗯哼嗯哼。我们呀，我们一起灵修过那个罗马书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敌对他的时候，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啊，他为我们废了冤仇。那么这个冤仇呢，无形中呢，就把一个我们跟神之间的墙拆掉。当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不听话，简单的讲就是不听神的话之后，人就处在一个所谓的被盗的病态里面，第一个羞耻，所以马上就会想要遮掩，而且用自己的方法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把自己遮起来啊。你说到底是什么羞耻啊？那当然他有提到说那个时候啊，他们本来是充满着一沐，就是啊，沐浴在神的荣光里面，他们对自己一点都没有善恶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那他们现在开始有善恶的概念之后，他们有羞耻，然后就害怕，害怕就会躲起来，躲着神，跟神之间就有了距离了。好，所以之后呢，他们就产生了一个病态的，就是总是，当他跟神有一个墙隔离之后呢，之后人生就是所谓的怪罪推责的人生，因为他们所犯下的，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做任何的承担，只能尝那个罪的结果。好，这里告诉我们一些观念，一个是废掉冤仇，那个冤仇是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冤仇，无形中也会带来人跟人之间的冤仇。因为律法，这里提到律法哈，那个第十五节哈，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律法的总纲是尽心尽力尽意的爱神。当我们跟神有冤仇之后，抵挡神之后，那我们跟人之间一定也就是第二个就是爱人，不是第二个了哈，再来就是爱人如己，这个绝对也会带来同样的后遗症。人跟人之间有一个墙，那个冤仇，因为有那个仇有冤，然后就会隔断的一个墙，等于说人活在一个不和谐不和睦，很容易有仇有冤的这样的一个人生里面。那么在这里，这个事情对神来看人的时候，是一个绝对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如果跟神隔绝了，我们的终局到最后就是跟魔鬼一样，到那个永远的刑罚里面，就是下地狱。我那天在我的主日学提到，耶稣讲到地狱比讲天堂还多。我们今天如果没有清楚神的救恩的赦免对我是什么样的意义的话，无形中我们会淡化我的结局的那个严重性，我会淡化罪对我的残害。当我们在疫情的时间，我们对于那个病毒，哎呀，就是防范哈。有的人呢，防范到一个地步呢，就是什么都不敢吃，什么都不敢出去， 然后我知道我们有距离，然后呢就是整个就是害怕啊。那这个啊，神对我们的这所做的这一切呢，如果没有拆掉中间那个我们跟他之间隔离的冤仇的话，那我们今天的所谓的赦罪的救恩可能就是慢慢对我们就淡然无味了。好，那刚才我们看过这一段圣经之后，有没有谁有什么样的思考，想到说到底这样的一个赦罪跟拜登总统的免死金牌，或者是我们中国人以前皇帝的免死金牌啊，皇亲国亲戚或国戚哈，这些人当那个皇帝把那个免死金牌拿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整个就没有人可以杀他们，没有可以抓他们哈，有什么不一样？大家请有一点思考好吗？我希望榴莲你在大家都没有办法回答的时候你才回答哈，请大家有一点思考。好，我先把我的大纲跟大家提一下。在这一个篇章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本来是远离神的，然后现在得以亲近。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大家自己再看一次，再默念一下。本来是远离神的，刚才我讲过，中间已经有一个隔断的墙。为什么该隐杀了弟弟还那么的担心，他就不能再跟神在一起了？只有他们知道什么叫做跟有神在一起，而我们生出来就从来没有这个意识说原来我们是属于神的，跟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是死在罪中。只有亚当夏娃该隐知道，所以该隐在那个时候担心的只有一件事情，那我就不能跟你在一起了。那个对我们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悲剧惨剧，而且是无可翻转的一个永远的结局。好，本来是远离神的得以亲近，第十三节。我们本来是有冤仇的，有冤仇的话一定靠不近，对不对？有冤仇的话，我们怎么会愿意跟一个跟我有冤有仇的人呢？而且我不可能，因为对方是神的时候，所以在这里呢，他使我们和好。这个和好就是福音的一个核心的好消息。保罗说，神让我们跟他和好之后呢，也把这个和好的责任让我们能够带给别人。跟神和好是非常重要的，要跟神和好一定要能够靠近他，而且一定要这之间那个墙一定要被拆掉。第三个，本来我们是外人，现在我们是家人，刚才是16节，现在是19节。好，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如果我们没有体会到什么叫做赦罪之恩的话，那么这个我们不再是外人，我们是圣徒同国神家里的人的这样的一个字句，对你慢慢的可能就没有味道了。因为你的家人还是你自己的家庭的，跟你同性的或跟你有关系的啊，当然我们的关系有各种不同的层面，夫妻的亲、亲子的亲，还有这个亲戚的亲啊，还有我们同好的朋友的亲都有。但是不管什么亲，它都会结束，而且也会有变化。再怎么亲，你小时候的最好的那个叫什么啊？孩子在一起那个
叫发小吧，
就是好像就是小时候在一起的那些非常那个时候对你们来对我们来讲是好像就是陪着我们长大的那一群是很亲的，对不对？现在在哪里了？然后我们的儿女有一天也是一样，我们是放手的，他们是要自己要去成立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天地啊。但是现在 当神给我们这个赦罪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做外人，我们曾经是外人。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来看，我们就是以色列以外的外人。那么神用以色列旧约的时代，用以色列作为一个示范，他所拣选的。第二章一开始告诉我们，他在还没有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那么拣选我们，就从犹太人做我们的一个模式，让我们看到本来跟神无关的神把他接过来，当作他的羊群来牧养，当作他的儿女啊、来培养。那一样，现在呢，我们本来不是以色列人，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有那一个隔阂了。我其实刚才我讲过，如果我没有救恩的话，我们很容易跟人之间、文化之间、国度之间都会有墙。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吃饭的时候，讲那种话的会坐在一起，讲这种话的会坐在一起，甚至什么派的、哪一党的也会坐在一起。很明显，非常明显，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中间就会有一个墙。但是问题是，当我们有神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所谓的这个救赎的恩典、赦罪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同国，而且是神家里面的人了，没有任何的冤，没有任何的伤害，在主的家人里面是过不去的。记得这一点，在我们的原生家庭或许有过不去的地方，在我们的亲子之间，我们的期待有很失望的地方，但是只要到了基督的家庭里面，没有一样是我们心里面过不去的。为什么？因为神做了一件举世无双、天地之间的一个救恩的我们不能理解的计划，而且给我们比天更大的恩典。好，第三个是外人变成家人，本来是局外人、无干的，现在所有里面的都有你的份。第四点，本来是一个必朽坏的，我加了一个本所哈。啊，我想这是世人的很认命的一个结局，对不对？到最后都要买一块地或买一个坟场或怎么样，就在那里的。啊，那这个就是个上次我们提的摩西讲的，世人必要归回，泥土归回泥土。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说那是必朽坏的，本来是这样的一个，等于说我们事实上是一直住在一个盒子里面吗？还是怎么样讲比较好？我们一出来就在那个婴儿床，好，一个范围里面。再来，我们有自己的家，也是一个范围里面。那事实上我们是在往最后的结局，就是要住在最后的那个坟所的里面。那对于坟所来讲，耶稣说那里面是什么？都是骨头，朽坏的，已经腐烂的，或者是留下来没有用的骨头。所以我们本来是处在必朽坏的坟所，这在47节哈，帮我念一下47节。哥林多前书，对不起，15章，请帮我念一下，然后再念2章22节。好，那么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就翻开你的哥林多前书15章47节。
头一个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
然后请继续念以弗所书第2章22节。
以弗所书2章22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好的，好。刚才小梅我们唱的那首诗歌里面，他的对我们的触动是什么呢？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翻转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的位置，在世上的本质，而且我们一生的最后的结局。何等的爱，何等的恩典哈。好，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同被建造。第十节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因为我们神对每一个人的那种很精密的个别的工作，二来 他把我们集在一起，来到以弗所书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谈到教会了，要进入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家，神的家，而且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不是只有神救我造我，然后来工作，对我的工作，然后让我一个人得天独厚。刚才我们说拜登总统只有赦免他的儿子，他不会去赦免别人的儿子，只有他的儿子，是吧？然后我们同样被建造，这个会腐朽的，这个会过去的，这个会被遗忘的，这样的一个本来我住在这样的一个坟所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人，要成为神所建造的，叫做灵工。这个是彼得讲的，我们被塑造为灵工。为什么可以被塑造为灵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块活石，那么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有一个原因，我们在基督里面，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没有罪的成为替代我们的罪而死，在基督里所做成的，这个是我们的天父用他独生的儿子。我们不明白，再生一个，然后又父子圣灵，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是合一，而且是非常亲的。或许我这样讲好不好？天父自己成为这个舍命的，因为圣子也是神，圣灵也是神，然后为我们做成拆掉了那个冤仇，使得我们活着不会立冤立仇，不会在一种里面的一种非常防范性的，常常被冒犯，然后常常会跟人家有距离的，这样我们的人生不再是这样的人生了。因为神做的这样的工作，是用他自己无罪的替我们罪，替我们的罪身来活化我们今天的人生。第一个人是神呼了一口气放进去那里面，成为有灵的活人，但是那个灵已经死了，跟神隔绝了。第二个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那个道是他的话语，也是他的生命，也是他的真理，使得我们成为活出来的灵人。一个是有灵的活人，一个是叫我们活的灵，这样你了解吗？这个是圣经的话哈。一个是一开始是神创造给我们一口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可是那个被我们毁掉了。那么接下来神用他自己的从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备好的计划，让他的儿子到世上来，有形有体的让我们成为叫我们活的人，叫我们活的灵。所以今天我的最后一个18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达到父面前。圣父、圣子、圣灵大张旗鼓，大非周章的，而且是经过了几千年，从创世以来，还没有创世以前就做了计划，就为了我们，今天仍然在做工，今天仍然在吸引我们，今天仍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彰显他自己的大能跟他的荣耀。这是我们所得的救恩。好，那么现在好不好，我们来思考，大家有一点思考，到底这种赦罪跟拜登总统的赦罪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我们把我们得到的赦罪的救恩等于像拜登总统的这种特赦这样的话，我要告诉你，你会有一个现象，对我们的罪的结果会越来越淡，对我们救恩的味道也会未来越来越不甘甜。而且呢，我们会活在一个不清、不确定、不清楚、不确定的，对我们的未来 不确定，所以就活在一个什么状态？那就是耶稣在讲的忧虑，甚至进到焦虑的状态。因为救恩没有把我们活化起来。好，我们请大家有一点思考好吗？因为希伯来书第五章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神的真理怎么样，就像吃干粮一样，要练习的能够很非常非常的就是让他这个真理可以成为我们里面的练习的非常的熟悉之后呢，就可以分辨好歹。真理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对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关键性的效果，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那么今天我们所落入的整个的一个局面，就是所谓的相对论，没有绝对的。他可以把以恶为善，以善为恶。我们的神是不以无罪的为有罪，也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可是现在这种局面呢，是完全的不一样。好，那么请你们或许讲说啊，这个是美国跟我们有关系吗？这个问题让我们自己思考有没有关系。如果法国的流行时髦跟日本的他们的那些文化状态会吹到中国的话，会吹到台湾的话，那对我们有没有关系？好，那我们现在请大家有一点表达好吗？我们来练习我们的分辨能力。好，
那个师母，
好，请讲。
我可能说的不是会很清楚，但是我先表达一下吧。
好的，
就是。就是说多少多年前呢，就是我们的朋友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会提到就都有罪，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最就是非常反感这个词，您知道吧，是我是会觉得我从小到大是一个听话的孩子，然后呢也是一个听话的学生，然后我特别努力做了我就是一我认为对的事儿，我自问我没有罪，那个时候，那慢慢的意识到，就是说，多读了一些圣经，听了很多的讲道，哦，我就说我们人就是我们心里的，我们那个灵里的罪，我是就是这个就跟你在身体上的犯罪，比如您刚刚提到那个拜登总统儿子他们，还有你说那个成员他们是，因为做一些事情犯罪，比如说伤害别人或者伤害了这个国家，伤害制度，对。那从那个英文上呢，就是后来读的多了就知道，对，一个是 criminal， 就是他是一个罪犯或者他犯了某一些法律不允许的罪。那我们现在就理解了，我们从出生里边是有 sin 的。那我们那个时候意识不到，后来知道了，包括我们可能骄傲，我们确实是一直很骄傲，这样都是我们现在知道的罪，所以我是说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那非常就是感恩主的恩典，就是能够让我们意识到这些，并且去每一天不断的修正，每一天就是能够纯洁自己，就是能够让自己纯化，然后从内而外的变得就是学主的样式，变得能够像他还远远的。对，大概我的理解是这样。对，
所以那你认为刚才讲这个拜登总统的特色跟神对我们的特色，我们这样讲好了哈，就特别的这种有什么不一样？
那是我认为是完全不一样，就是拜登这个他是利用他的职权，那主给我们的是一个救恩，是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灵，
okay,
从里往外的这个改变。
是的，好的，好的，非常好，非常好呀。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五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这是一个关键节哈，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第十五节，我们再多一点思考。好的，谢谢。好，请继续。
关于这个拜登的这个特色，那完全的是， 就相当于黑白颠倒吧。因为他这样实际上并不是怎么说呢，就是说首先是这跟神完全是不一样的。那神是神特赦了我们，是因为他是公平的神，然后他让他给他的儿子付出了代价，好让我们的罪得赦免。他是公平的，他是把他神是把他最宝贵的儿子献给了全人类。
嗯哼，
好让我们罪得赦，因为信神而罪得赦免。而拜登是他做的这件事情是相当于是他使用了这个特权为自己那个谋私利啊，然后也会影响到全世界，因为世界上的领导都会说，哦，我为什么不用我的权力来让我的家人得到益处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反正我知道在中国的那些官员他们都会有很多很多的钱，因为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权让自己的家赚很多。所以就是说我可以看到了，所以神说要让我们的心在天上，因为我们的神实在是完美无瑕，然后呢他是公平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地上就是因为受到了罪的污染，然后我们就得就是说，所以我觉得对我个人来益处的话，就是好好跟随神，离弃罪，一切捆绑自己的罪。这个罪不是说像世人所定的那个法律，像什么恨人呐、像什么有任何的敌对神的东西，神说他不是美好的，他就是不是美好的，以神的标准为标准啊。所以我觉得都是让我怎么说呢，让我更加的感谢神，他把他最宝贵的儿子给了全人类，他付出了最大的但是拜登做的这个事情就是，然后他的孩子还是有罪的，从属灵上说他的孩子还是个罪人。其次的话，如果他的孩子如果不悔改的话，他孩子可能更走向深渊，因为他那个罪的毒钩会更加的捆绑他的孩子。所以所以他还使用说啊，请理解大家，做让大家理解我是一个父亲。他这样就是他是用他怎么说呢，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让人换取人的同情啊，就像有点那种黑白颠倒的那种。然后的话让他自己
是你的意思是说，事实上他是逃罪，不是罪得赦免，是逃了罪，对不对？逃掉了，没有成功
的
那个结果，你的意思有这个意思，对不对？
对，是
提到一点很好，这个父亲的心里面是带有私意的，自己个人的益处，这个说来话长，我就不深入了。不管怎么样，那是他的儿子，那他的赦罪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情有可原，因为是他的儿子，他们是有感情的。那么我们想一想，神面对我们的罪的时候，他是怎么看我们的，为什么需要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而死？神对罪是公义跟慈爱是绝对百分之百的，如果他的儿子不是以无罪代替我们的罪而死的话，那么公义何来？等于说我们也就是像刚才你讲的，就是逃罪嘛，就逃掉了。我们可以说我们很侥幸，那有时候我们父母亲在带我们的孩子在做这种做这种管教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是有跟他有特别的感情，所以我们就可以对于我们有感情的人有特别的这种恩待。但他是有条件的，可以这样讲，而且呢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的，非常好。是的，我有没有讲到你全部讲的？我是想着重新整理一下你讲的，有没有？
谢谢师母，你表达的更好了。
没有，我是听了，然后我就想说做一个一点点的一个对你的一个整理，这样子。好的，非常好，非常好，我都听到了，你讲的我都听到了呀。好，请继续，请大家继续思考，
师母。
是，
我是有一点点想法。
是的，
就是为什么亨特这个乔他叫乔治拜登，就是总统。为什么他的团队敢于提出让拜登总统 为你说的那三个人，你没有提名。
嗯，
我随便的提一个，其中有一个叫福奇啊。
嗯哼，嗯哼，
他的错误的就是做法。
嗯哼，
害死了那么多的人，
是的，
这是可以赦免的吗？
的
好，那么为什么他团队敢于提出让拜登总统为那些人，或者是还有更多的提名的人做这样的特赦？他的前提就是也就是说，比如我看到有人跳进了那个河里，没事，这个水是温的，我也敢跳。我看有人摘了那个果子，我也敢摘。那么这个前提就是拜登总统先于将自己的儿子亨特拜登长达10年间所有已经有的罪和没的罪，甚至已经定了的罪，并且亨特拜登也自己认的罪，都给予毫无底线的赦免，
一笔勾销。嗯，是
的，这也是别人为赦免提名的时候也就变得肆无忌惮。
嗯哼，
我觉得他拜登给那些提名的人，比方提什么夫妻等等，
嗯，
他这些提名的人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他已经再也没有嘴，再也没有脸去说别人不该提这个不该提那个。好，这是其一啊。其二，我们回过头来，作为一个这个基督徒啊，我们非常非常的明白，天父，我们的天父是舍弃了独生子的生命和宝血，他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救赎，赦免所有世间的罪。这是何等的无私和大爱呀，这也才会引，这就上千年以来亿万世人的尊，就是跟着他，就是遵循他的这个教导啊，听他的声音，然后这个来感恩他。那拜登对儿子的已经有的罪的赦免，刚才那位姐妹以及刚才这个师母啊也已经讲到了，他的赦免是一种极度的自私，没有原则，他就只成就了他儿子自己，而且是个罪人。我觉得这与他，虽然我是个中国人啊，美国的这些我也没有资格评，但是我可以谈谈我的看法。
嗯， 我
觉得这与他作为总统登基的时候，他的手是按在圣经上发布他的誓言的啊，那这些是不是违心的呀？他的誓言，他违背了他的誓言，他也违背了每一位，就是说选他的那些美国公民的人权和内心的感受。我觉得公民都会看在眼里，这就是我的想法。
好的，非常好哈，等于说反过来看到神对我们的救赎的恩典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好，是让我们可以五体投地的来感恩的，是不是？你的意思也是这样，对不对？是的，是的呀。我知道小梅她现在是以一个还没有像我一样的哈，我是慢慢进入这个状况，说哦，我把认他为我的自己的国家哈。那他现在还是属于一个也在其中，但是也是还算是边缘旁观的人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啊。那我现在有一个，从你在讲之后我就有一个想法哈，我们可以有两个观点哈，一个是他儿子的观点，一个是等于说一个是受害，一个是犯罪者的观点，一个是受害者的观点。等于他儿子做那些事情，不管是现在已经定的还是还没有定的，那些所有这几年里面都有可能的话，那所犯下的这些呢，还没有算的，有算的跟算的还没有算账的哈。那么以一个受害者的，因为罪就会带来罪的伤害嘛，罪的结果哈。那这个受害者的观点跟一个那个被赦免的儿子的观点，是不是会产生不一样的相对性的观点？小梅你认为呢？
我觉得这个美国呀， 他是一个非常在乎国家安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
嗯哼。
那么就他儿子里面也包含，好像他对他的赦免包含，即便是他的儿子犯了就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有害的这样的罪都可以赦免。这种我觉得我是当然了，就是那些独裁的国家，他们对孩子的赦免那就跟连说都不说，起码的在美国他这个总统他要赦免的话，他还要声明，他还要提出赦免。 对，
对，
这就是与这些这个独裁这个国家是不一样的，
光明正大的，光明正大的做，
是
不是包庇性或掩饰性的？是是
是的。而且拜登总统的这个所有他做的很多，他当然也做了很多的对美国是非常好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就会中和了。
好的，好，了解。好，那么刚才我有那个问题我再问一下，大家都可以表达啊。请讲。
美国的联邦宪法有没有给予总统有特赦一个权利？
有啊。
有的话呢，可能呢就是那个拜登啊，就利用了这个权利，就通过一个法律的手段，他本来也可以留给那个下一任的总统来赦免，但是他抢先了一步嘛，做了这个决定嘛。
嗯哼。
但是刚才那些姐妹分享的，都但是他的赦免跟神的对我们的罪的赦免是不一样的。赦免我们的罪是让我们重新有一个跟他和好的机会嘛。
是。
刚才那位姐妹分享了，如果那个拜登的儿子出来了，他没有那个感恩的话，他还可以继续那个犯罪嘛。或者是更加聪明的，或者用一些法律的手段来保护他自己而已嘛，这样嘛。
嗯哼。这是个特权啊，变成他独享的特权，是。是呀。呀，这个会在法律里面呢会产生很多冲击，因为法律是有漏洞的啊，所以呢到一个地步呢大家都等着看，然后就他引起那个是很大很大的哈。因为我刚才提到有两个观点，一个是如果我是拜登的儿子，哇，那我真是怎么样，如释重负，好像重新又可以活下去了。不然的话以后多少年要在监狱里面，再加上如果那2014年那一些罪证也被也确据的话，也确定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可能一生都关不完。那现在从他的立场，如果你是他，我们会觉得哎呀我真是很幸运，我就很感恩。那如果从一个旁边，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如果有受害者，那当中事实上有很多，那他的那个要被判刑的那些东西都有受害者，有人因为他这个事情被关啊，因为他做举证啊或怎么样啊，那个时候是他还没有认罪的时候，那么那些人的立场看法，等于说可以有不服的人，但是也有可以非常非常高兴的人，我可以这样讲吗？好，那对于神给我们的救赎的恩典，我们会有这种，就是一群人是觉得说，这是恩典。好，比如说了哈，那个耶稣旁边那个十字架上那个强盗，好，那会不会有人说，哇，这耶稣没有犯罪？都这样子死，然后他犯那么大的罪也是这样子跟他一起去乐园，这样公平吗？会不会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从一个旁观者或者是一个跟这个比较是属于冷静理性的焦点来看的话，跟一个当局跟他们现在他们里面的话是觉得这个是天大无比的一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恩惠，没有错，也是一个特权，也没有错，但这个释放也没有错，所以会不会 有一个相对性，不是绝对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恩典的一种，等于说对于十字架下面那群人也是得蒙救赎，上面也是得蒙救赎，这样的一个神的救恩的救赎的百分之百的计划，绝对的计划，它的不同，这个可能会是一个问题哈，等等这个角度会是一个问题，等于说现在也有一些人觉得那一种人也配得信耶稣吗？那一种人也配得被原谅吗？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有时候会有两个不同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啊，这是我一个思考的一个给大家一个做参考的了哈。还有没有别人有没有什么样的表达？
我就觉得虽然是他这种赦免哈，但是只是逃脱了法律的一个责任嘛，对吧？就是不追究他，但是这个赦免是不能赦罪的，不代表说他今天被宣告无罪他就无罪，或者他有特权可以逃避法律的追究。但是第一个，他跟我们天父的救赎不一样，是天父用他的大能来改变，让人悔改回转，改变一个生命，那肯定这个是没有的。第二个，最终那个审判还是逃不过的。我就在，这是最终神的那个审判是没有办法逃过的。那我也看到，就是一个人他的这算慈爱父爱吧，和这个公义哈，是无论你怎么样是没有办法平衡得了的。就是你枉，要不你就枉法，要不你就得舍了自己的孩子，就是这两条路。但是我觉得天父他在十字架上用他自己的生命，就让这个公义和慈爱平衡了。
嗯，这
是很伟大的救赎，就是这样。
嗯哼，是的，是的。让我回想到刚才小梅讲的一点哈，总统用手在神的话上面。立了他的这个誓言哈，还要按着神的话语，就是以神为证来做一个总统的时候，我想很明显的，从他的这四年来的所他的所作所为哈，他的政策这一切，事实上是目中是没有神的啊。那他们这个手按在圣经上。他还算是有风度的，有人呢根本连按都不想按啊。那他身为一个政治人物，而且是美国人，那么他这样做是属于就像穿上西装表示有礼貌一样啊。所以但是很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从刚才周师母提到说他的儿子的终局问题啊，还有他儿子是被特赦了逃了罪，但是罪并没有解决啊，这是这个如果有神的人的话，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啊呀。那我不是说身为一个父亲对儿子的那个不能求恩，他可以求恩，他可以，但是问题是一个我是以神的位置来做这个事情，而且我做的是人的私意的事情，而是以神的原则、神的真理来做这件事情。他如果真的爱他的儿子，他不会担心要面对神吗？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他目中是无神的。好呀，所以如果我们的救恩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里面目中无神的话，那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事实上就对我们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可以这样讲。或许我们会觉得好像有一些暂时的舒适啊怎么样齁。好，我请那个刘蕾你帮我念两个经节，使徒行传，大家翻开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8节。
使徒行传二章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好，然后第三章的话，我看我们19节，第三章19节，使徒行传第三章19节。
好，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好的，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啊。刚才周师母提了哈，他被特赦，不用去服刑，他不用得到那个罪的结果，但是他的罪真的得以涂抹吗？拜登有那一种权力，或者说他有那种能耐，可以涂抹人的罪的罪愆、罪孽、罪责吗？啊，他说只有悔改归正，使我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我们被赦罪有个很重要的神的目的，他不是故意要审判我们，要抓我们的辫子，故意要让我们活受罪，不是这样。他是要赐给我们安舒的日子，而且这个安舒的日子只有从主那里来，而且要赐给我们圣灵。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圣灵现在就陪着我们，跟我们在一起，带领我们走义路，让我们安安全全的、平平安安的回到我们该回去的神的家中，享永远的福的。这个是我们的福音哈。那么基本上救恩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让我们感恩的，就是赎价、赎罪。罪一定要付出代价，罪的工价就是死。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告诉我们，那个死的毒钩在哪里啊？已经被耶稣胜过死亡的这样的一个诠释了。这是我们被救而且被赎的一个，让我们可以确要那一天我们信了耶稣，归属耶稣之后，天上的天使都在欢庆，因为神的家又多了一个人，又多了几个人。但是当我们从那天起被造成一个新造的人之后，我们要在这个有生之年还要被建造成可以配得回到天家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那个救赎的赎是要付上代价的。当拜登的儿子逃了罪，可是没有人为他付上代价的时候，如果今天拜登说我来为他去关，那我就服得他。但是没有人为他付上罪的代价。神的公义就是你犯了罪就有罪的结果，是有代价的。但是我有恩，你是要被救出来、被赎出来，那个赎价就是耶稣基督没有罪的替我们 有罪的死。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拯救的恩典、赦罪的恩典、赎罪的恩典，让我们仅存在心里面无比的感恩，而且那个恩典的这样的一个触动应该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甘甜，越来越不可忘的。好，这是我的今天的跟大家在这一段里面的这个分享。还有没有谁要表达？我想有很多可以表达的啊。在神的面前，被救赎的人是没有犯罪的，因为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在神面前都是沉沦的人。所以哪一个人，不是只有特别哪一个人，他不是一个特权，而是一个完完全全拯救、赦罪、赎罪这样的一个计划对每一个人的。刚才我说过哈，如果我们对神的救赎的恩典的这种蒙受、领受度不够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要有真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奉耶稣的名感谢父神，每一天有喜乐，常常喜乐，我们会不住的跟神，因为我们已经是位置在天上了，跟他一定有那种沟通，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凡事谢恩。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赦罪的恩典、救赎的恩典，我们是绝对没有办法 凡事谢恩的。等一下我们要来谈一个例子，好，有没有别人要给我做一个补充，或者是你怎么理解我刚才在讲的这个？为什么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一直在强调他废了我们跟他之间的冤仇，使我们可以靠近他，隔断的墙把它拆掉了。我们跟神之间那个隔断的墙，就是一开始亚当夏娃所犯下然后所筑起来的。然后他们本来只有借着一个每年一次的所谓的这个献那个赎罪祭，做一个心理的一个影子上，叫一个属于一种示范性的，或者是一个心理的一种给自己一个什么作用呢？他当自己稍微平复一下说，哦，原来神还是愿意赦免我的，但是呢每一年都要去一次，不做的话自己可能就会不安。那这一次呢是一次为我们献上，就永远得救得赎这样。那个冤仇本身是罪跟我们所带来我们跟神的一个事实，每一个人都一样。
他那个英文写的是比较清楚，所以 enmity 或者 hostility 就是那种敌意，那种敌对。
嗯哼，嗯哼，呀，没有人知道神，也没有人靠近神，也没有人渴慕神呢、啊，没有一个人
是
愿意寻找神的了。如果不是神找我们的话，如果不是神为我们设立的耶稣的这条道路的话，是的。那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的人生到处都是敌对，不是只有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也是一样。不要怪人，连家里面的人都有可能，是不是？
是我想到这个冤仇哈，其实神比拜登的那个，拜登因为赦免的是自己儿子嘛，神赦免的却是仇敌。那个爱，拜登没有想赦免川普那些人啊，因为他就是要把他定罪嘛，他赦免的是他的儿子，但是这个冤仇是我们其实就跟在没有信主之前，实际上我们跟神是仇敌的关系。
是的，是
的。嗯，所以神的爱更大于这个人间的这个爱。
是的，是的。嗯，所以耶稣就说，为你的仇敌祷告，为他祝福，这个是神的本性。当他十字架上面的第一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个是神的爱，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是谁，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被承受，在可以承受这样的恩典，而是对我们来讲是无来由的，只是因为神是爱，神他的用心初衷就是要拯救我们，而且非用这种方法来拯救我们，没有其他的道路。
我虽然不太了解拜登他什么样的这个赦免哈，我呢我可以对比一下，嗯，就是拜登呢他是用他自己的权力来赦免，
嗯，
耶稣恰恰是放下了自己所有的权力，
嗯哼，
来救赎，
嗯哼，
那么拜登呢他肯定是带着私意和私心的，而神的救赎是完全公义圣洁的，而耶稣的这个神的这个救赎呢，他是惠及所有的人，所有有生命的人，
不偏淡，一点都不偏淡，
所有的，他是就是普世的啊，普世的，惠及每一个人的。但是那拜登他那就他的范围就很狭隘了嘛，他就对着他，你们刚才说他的儿子哈，
嗯嗯
嗯，他是针对某些和他有特殊关系的这个人群，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耶稣的这个 救赎，解决了罪的问题，
是的，
人与神的关系问题，解决了人与人的问题，人与人关系的问题，解决了律法的问题，解决了死的问题，也解决了生的问题。
Amen。
而这个拜登啊，他只是解决，他可能用他手中的权力，只是暂时的解决了他儿子的面对人的法律的这种处罚，但是他解决不了他儿子的生命的改变的问题，解决不了他儿子以后的灭亡。这个他再次触犯法律的话，那么拜登他不是总统嘛，他也保护不了他的，他也不可能一直用这个赦免来保护他的儿子。所以说我觉得这差别太大太大了。最大的就是说他解决的只是一时的一时的这个刑罚，但是生命的问题，生的问题，关系的问题或者是人的生命的价值这个生命的价值的这个问题他没有解决。
非常好，是的是的， Amen Amen 呀、yeah. 天地之差神人之间的差别，人做的就是那么有限。那反射到我们对孩子们的这种管教，其实也是里面同样的定律。我们的眼光是在孩子的以后，不是只有现在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爱的教育，有时候我们就把它曲解了，就好像哎呀孩子快乐就好，孩子无辜的，孩子还小。那有时候我们就也是很容易，就是让我联想到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管教孩子的话，我不是说我们要很严厉的好像法官定罪一样，但是我们要学像我们的天父怎么样来管我们，来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得到安舒的日子，日后有平安的结局。我们的眼光要放在永恒跟真理的这个轨道上面。不是在帮孩子脱罪或者是逃罪。即使我们想帮孩子去扛那个罪，我们没有能力的，因为世人都犯的罪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这个终局的审判之前呢，这个审判官之前呢，可以说我代替谁。或许我们觉得说，那我因为我爱他，所以我的对神来讲，这个是行不通的。非常好，谢谢，谢谢喜美。